去了，这个风已经过去了，这个竹子还在摇，而且不是摇，它只吹一阵风，你摇一辈子，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麻烦。雁过寒潭，雁已经飞过去了，可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把它烙一个印哈，在寒潭上，无论如何要找照相机把它照起来，每天来看，看得让它起烦恼，那是我们凡夫的境界，而不是像文摩诘的境界。文摩诘是告诉你，其实你在入于生活之间，你出入于九世，你一样在啊启发人家。你到了这个住在家里，你的居家，你居家里头却不离那些清净界，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这里告诉你的是，这不断烦恼而入于涅槃。涅槃这件事情，倒并不是说哦。这个老师傅把腿盘起来，后来坐缸了三年哈，都没有腐化哈，他是叫做涅槃，他可能真的涅槃，但可能不叫涅槃，涅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他也不需要让别人知道。如果他期待着别人知道他叫涅槃的时候，那他就不是涅槃了，他就不是涅槃。如果你修行就是希望到最后大家都认为啊，你是一将来你是一个古德，那你就真古了，就是这样子，那你还求什么呢？所以你这么说呢，你也许会这么讲说，老师，那这么说的话我就什么东西都可以乱做了。不，我跟你讲哦，他是在于诸见不动的时候还要现37道品哦，他是在烦恼法里头在那边现涅槃哦，他是在不起灭定的时候呢现诸威仪哦，他是不执着的意思，但是他佛法是俱在哦，所以他既需要佛法的教示，可是佛却不要让你去执着在佛法里头，他给你一套工具，要你的工具来吃，给你一套筷子跟碗来吃饭，但告诉你这是你能够啊吃饭的东西，但是他并不是要你去吃筷子跟吃那个碗哦，是用那个碗筷来吃饭哦。而吃饭的用意呢，并不是为了只是吃饭哦，吃饭并不是只是填饱肚皮哦，吃饭是给你能量哦。啊，给你能量干什么？别忘了，你不是为吃饭而吃饭哦。有的人说你为吃饭而吃饭，错了。吃饭完了有这个能量，是让我们赞美生命，让我们的智慧更为宽广，要不然你做什么啊？这叫做愿作。若能如是作者，佛所应可，这样子的话就是佛所应可的。那么使我世尊闻说是语，默然而止，不能加报，不能够，我一句话也 讲不出来 回报他，故我不任意皮问佛，所以我不适合去问佛，因为我安慰不了他。好了，第一个弟子讲完了，这个是为愿作而来的，你看这是为了问疾而引发出来的，他过去的一次经验只是讲这件，所以我不适合，我不适合。可是佛接下去就又告诉这个大目犍连，他说：“哎，目犍连，你一去好了。”目犍连也说了：“那老师，我不适合去。为什么我不适合去呢？你看，这个目犍连呢，他是四大啊声闻弟子里头的神通啊。但是呢，这个有神通的人呢，啊的一位弟子呢，他有一次啊，他说他呢，这个。”在这个 毗耶里大城，也就是维摩诘啊这个城哈，毗耶里人，他有一次呢，他为居士说法，也就是说为居士来说法，当时维摩诘为我说，维摩诘呢在那里听了，他就过来告诉我，我为居士说法，现在维摩诘听了以后呢，听完了，我也讲完了，他跑来告诉我，他指证我，他这么说了。
你看这里面这一篇更长了，谈什么？谈说法的问题。说什么法呢？他说法啊，不当如仁者所说。你刚刚这样子的说法不是这样说的，因为你所教给人家的是刻板的东西。也就是说，你教的数学是叫学生把数学背起来，而不是去解决数学上的问题。你所教的国语呢，是叫学生把造句背起来，把课文背起来，可是你没有教学生真正去欣赏啊，真正最后把内心里头欢喜的东西写，能够写出东西表达出来。你不是教活的，其实就是这个意思。这整篇的说法重点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要给各位啊，把几个基本的东西常常把它啊复习一下，你就比较清楚。佛说法的时候，刚开始说法的时候讲三法印。佛说三法印，哪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这三件事情。三法印是三个最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说这三个最基本的规准啊，在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它是提出来的，这最基本的东西就从这三个开始演化的。诸行无常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形的世界，所有有形的世界是无常的，不只是有形的物质世界是无常的，连精神的世界也是无常的，叫诸行无常。所有的你能表现出来的那个形，并不表示只有行动啊，并不是只有人的行动，所有能够表现出来的东西都是无常的。也就是说，所有我们能够去接触到的东西都是无常的，无论是物质界的或者是精神界的，它都是无常的。无常就是变化不居，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东西它是完全固着的。这是我们可以这么讲，说佛在他那个时代他就已经提出这个整个的一个真理。这个地球也是无常的，我们讲说啊，叫做什么，这个山河大地哈，他说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一代代的这个的人呢都过去了，这个山河还在，但是山河也是无常的啊。你说山会崩塌，河会改道，不，这个地球它到最后它也会坍塌啊，这个太阳的星系最后也会毁灭。是现代的物理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他们这么说，而佛的时代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连住的这个大地全部都是因缘所生的，也就是当某一个因缘的时候，它还是慢慢的从生住意念它就会毁掉。你要认清这是第一个法则，所以你不可能永远年轻啊。哦，我讲一个笑话。听说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为了使自己呢，啊，他有一段时间呢，他自己觉得运气不够好，啊，运气不够好。那么他就想，不够好，到底那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找看相的啊，算命的，通通都算过了。看相的跟他讲，说你的相哈，不够福气，所以有很多的机会不会来啊。这个，所以事业上你当然就做得不够好。所以你如果想要改变你自己有机会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想办法去把你的相改一改。这是一位女士啊，这位女士呢，这个听了以后，她想也对，这个相师讲得很对，我一国尖尖哈啊不够大。啊，我的哪一个地方鼻子不够怎么样？好了，那就去美容一番，去整容一番了。结果整完了以后，确实是整得很惨，整个脸都肿得很大很大。听说有一天，他脸肿得很大，可是呢，那一天呢，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只要他去，啊，也许他就能够得到。在事业上可能有一番新的机会，可是那一天他脸上肿得太大了， 他不能去，所以那个机会他也没有接上了。我们意思是说，如果你认为你所学的啊，你只是一个像，只是一个刻板的东西，那么你就会被那一个刻板的一种形象的东西完全把你给执着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完全被掐死在那里。佛法告诉我们，所有看相的这样子的事情是佛法所禁止的。为什么？因为本来就无相，你为什么要去看相？所以你要去看相算命，算命把你算出来，你也被宿命所定，所以佛非宿命，他叫你不要去算命，要用你的心，要用你的心去克服，你是可以快乐的，你也可以，你活泼起来，自然因缘，因为诸行是无常的，你就有机会啊。第二个是诸法是无我，你所有的能够表现出来的这些东西，你能够去接触的种种的这些现象，这些法，你能想到的方法，或者是你能想到的一些意念或点子，乃至于这个世间所产生的种种的现象，无我，诸法无我，它没有我。我是什么？我只是一个我们我的，我们的我相也只不过是我们周遭收集一些念头而形成的。过去给各位讲过吗？你会有一个我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你本来没有你的名字，你生下来的时候没有，那是你的父母亲给你取的。刚生下来的时候上面写的是你妈妈的名字，某某人之男或某某人之女，或者一个编号而已。可是后来给你取个名字，取个名字还是中性的，你这个名字叫郑时衍，是中性的，没有好没有坏啊。好，跟我周边一起的这些长辈每天都说，哎呀，这个囡仔做三班，啊，这个囡仔先做做韩班，啊，这个囡仔先做叫兴业，那通通都是不好的。那以后我就会觉得产生一个我对我自己的观念，我形成了一个我，这个我就是我是一个不好的我，这个我是用一个笨斗去到处去扫别人对我的看法，以后把它编织起来成为一个我，不是本来就有这个我。所以诸法是无我的，如果有一个我，就是我们的自信。好，所以各位，你看刚开始佛陀在小乘的时代，在阿含的时代开始讲的时候是无常苦空无我，是不是讲世事是无常的，世间啊有很多的苦，必须面对挑战才能够生活得好啊，苦空，就最后因为是生住意灭，这些东西是掌握不住的，无我，没有这个我。可是到了最后啊，法华涅槃时的时候，你知道他说什么？在涅槃经上他怎么说？常乐我净。刚好换成另外一个答案出来，他是从无常苦空无我最后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走入常乐我净，心，我们的心恢复到真正的真常，这个真常可以去变化一切无常的真常。乐原来是苦的，现在我对苦的东西，我觉得我应该去面对它了。我甚至于我已经衰老了，我病痛了，我还是能够乐此不疲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它是如此的。他知道这东西也只不过是我们人生转换的过程当中的一个过程而已，它变成乐。现在他看到我，那个我是谁？是见性的我，见自本性的那个我。那个我并不是一般执着的那个我，也不是那个烦恼的那个我，不是，也不是我们整天会去跟别人哈、啊、这个共高我相的那个我，那不是那个我。那个时候已经我相已经解脱掉了，剩下来那个我，那个我是一个我们自信的我，那个我回到了是净，已经不是一个秽土，它是一个净土了。所以各位，你看到从一开始从阿含时的时候的讲法，对照着到最后法华涅槃时的讲法，你看到就是 我们就一个生活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注意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你要看从这个地方去演出这个法来。所以他为白居乐当不如人者所说，把东西说成刻板的，刻板的就糟了。凡是刻板的东西都叫做执着，所以他告诉他当如是法，如法说，必须如法所说。那法的本性是什么？因为诸法是活泼的，它是一个智慧，而法本身都已经被定住的东西。所以你真正要说法什么？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法无有我啊，离我垢故啊；法无寿命啊，离生死故；法无有人，前后即断故；法常即然啊，灭诸相故；法离于相，无所缘故。那它都是一对一对的。那么你刚好把它跳一个来看，你就看得出来它这以下他所讲的是法无有我啊，法无众生。法无有我，法无寿命啊，法无有人啊，法无即然啊，法常即然，法离于相，法无名字，法无有说，法无形象，法无序论，法无我所，法无分别，法无有彼，法不属因，法同法性，法随于如啊，法住实际，法无动摇，法无去来，法顺空，随无相，因无作，法离好愁，法无增损，法无生灭，法无所归，法过眼耳鼻舌身，法无高下，法常住不动，法离一切观行，为大目连，法相如是，岂可说乎？意思就是说法相是如此，你怎么可能用语言去叙述呢？所以说凡是所有能够言说的东西，凡是我们用叙述过的东西，都变成限定性的。而限定性的语言要来启发你非限定性的智慧是何其难呢？但是我们却又不得不用限定性的语言去描摹告诉你那个智慧的东西。那么好，这里面任何一个东西你都很清楚的啦，没有我很清楚是吧？没有寿命，你说有一个法可以恒长的寿命吗？没有，没有。我们在50年前我们讲性交易，我们认为一切的人那叫不得不亲，不得不亲，你懂吗？就是你不正经的意思，是不是？那你怎么可以跟学生讲这些事情呢？是不可说的。可是现在我们不说不可，是不是？我们一定要说。所以法无寿命，你以前爱因斯坦所牛顿所发展出来的东西，到爱因斯坦的时候有很多又不一样。就拿气候来说吧，我们可能有个统计上知道大概台湾的气候大体上是如此，但未必一定是根据原来你所统计的方式是如此，它还是会变的。今天给你预测说明明那个风应该会往这边来的，但是明天突然间它就转向了。所以我们只能够掌握一个大略，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有智慧，我们知道它也有可能变，它也有可能变，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它并不是把它东西把它做一个死的。法无名字，什么名字？所有的名字的意思都是叫做文字叙述啊，名字哈、啊，它就是叫做文字叙述，它没有办法用文字叙述的。法无有说，法没有办法说的，你说法怎么说？真正的法是智慧，是解决问题的，你怎么说呢？没有办法说。你能告诉我你能说什么？你给小孩子讲清楚，你跟他说啊，一个人一定要做人要有礼貌，礼就是规规矩矩，态度 义就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什么？清清白白的的什么的辨别啊？耻呢？切切实实的觉悟。好了，你们都考100分，对不对？我们当一个老师的人，给小孩子教礼义廉耻这四个字，都会背，然后他们都考100分。可是走出去走廊，就有可能表现出来不礼不义不廉不耻的事情出来了。所以法无有说，你他不是说的，法要怎么样？法是真正启发，真正去做的。所以白纸写黑字的东西，去教社会生活的东西是有困难的。白纸写黑字的东西要去教物理也是有困难的，物理一定要去实验，自己去培养那个好奇心，培养他那内心慢慢去陶冶那个东西。所以并不是只有说，光是说是不够的。所以各位听一听以后，法无有说，那郑老师你就不用说了。不，郑老师还是要说，你听完了以后回去，你不是只有说，你要去行动，你要去揣摩，你要在那个地方慢慢的去掌握法是什么。法不是只有说的，法也不是透过说能够传递的，说也只不过是限定性的描摹某些东西。总之语言是一个限定性的，可是我们的智慧是一个非限定性的。你要用语言去启发一个智慧是不可能的，一定要他投入生活，真正去体验。所以头陀行变成很重要，真正的实践是变成很重要。所以解跟行都必须同时，这样的解行哈，要合一才可以的。所以这里面呢还有几个地方是各位注意的，法没有细论。细论就是什么呢？细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一般的游戏之论，不是。细论是辩论的意思，法不是辩论赢的人就赢了，不行的，要拿出实际的能耐出来才可以，并不是你辩赢了，不是辩论的，辩论不行的。好、法无我所，法也不是我的所，我所是什么？我所能直取的东西，法没有。你有很多学问，你说我有很多学问吗？我有很多的法吗？不是的，你要有很多的智慧，而不是有很多的法。啊，法不属因，法也不是因的问题。说我有这个法，我就中了一个因，不是。你的法是在解这个因缘的，是在解这个因果的，而不是法本身就是一个因。法本身不是一个因，你说我学法就已经中了一个因，不，你那个学法必须产生智慧，产生你自己能够用的时候，这个时候自己才产生因果。法本身不是一个因，所以你把那个经典拿来，把它每天在那样拜的那部经典，它不是一个因，拜那部经典不是一个因。但也有可能是一个因，拜完了以后最后还是不懂，那是导致了一个恶因恶果的因而已。法本身不是一个因。所以你看看这里面整篇所告诉我们的，他在叙述一个事情，就是法相如此，七个说乎，他并不是这样说的。所以言语道断，你用叙述的东西是不行的，一定要自己真的肯去体验，去发掘，去觉察才可以。我常常都会跟好多家长谈这个问题，好多家长哈，只要座谈会，他们都会问我这个问题：郑老师，怎么样才能够让小孩子把他教的啊程度好一点，替他打个好的基础？我说好，那我们讨论讨论好了。你们认为应该给小孩子，国民小学的小孩子啊，到国中的小孩子，我们怎么样来替他们打基础？你知道大家所谈的是什么吗？早一点起跑补英语啊，啊，早去补什么数学啊，再去补一个各种的这种才艺啊，通通都是在补啊。其实这些东西，他认为这就是法，但是其实这样子的法，并不见得对学生启发了他将来不断成长的智慧。那么 我们教什么东西给小孩子才好呢？我说我告诉你，尤其是国民小姐的小孩子，你们要多花一点时间跟小孩子在一起，你不要只靠学校老师教的那些，一个老师教那么多个学生啊，一共一天的时间那么多个小时，那怎么可能呢？我们必须要花一点时间，我们愿意跟小孩子一起玩，一起观察，他在观察在摸的那些物质的种种的性状啊，重量长度高下的过程当中，他的脑子开始不断的在练习归类，他不断的在那个地方开始演绎跟归纳。你要知道，聪明的是他最后产生这种能力。你让小孩子，你跟他小孩子一起去啊，说我们暑假啦，我有些休假把它留在暑假的时候陪小孩子，我休一个半天啊，除了他有时候在家里或者是参加别的之外，你有个半天陪他出去，你教他这个树叫什么树，那个叫什么树不重要，这个小鸟叫什么鸟，那个小鸟叫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你仔细去看那一只小鸟，为什么它叫，我一看就可以看到它，为什么另外一只小鸟它叫明明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我找不到它？小孩子会去想为什么，为什么这种鸟，这个鸟它叫得很大声哦，我一直看就不在那个地方，后来才发现原来在这个地方，怪了啊！可是另外一只鸟它在哪里叫，我马上就可以听到它在那个地方，随着声音就判断到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不见得能回答，但是你把题目写下来，你叫小孩子去问问老师，不会的话写一封信去问台大植物系动物系，你告请他告诉你，我告诉你，这就是把小孩子教会思考，教会做学问的主要的原因。你教小孩子说植物叫什么名字不重要，教小孩子看，嘿，这些树为什么叶子都长得特别肥，为什么会长得特别肥，它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有些树是针形的，为什么它为什么要这样，尾生树为什么会发亮，矮人树为什么要长毛，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发觉他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我觉得我对小孩子的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教育要从这个地方开始着手，而不是教他实际那个叫什么鸟。我过去不是给各位讲过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吗？我跟我太太两个人礼拜天就是爬山，我们老听得他像斑鸠，可是又像暗拱叫，所以我就讲了，我祖父说的这个声音呢是暗拱叫，我跟我太太这么说。现在呢他也跟我说了，他我祖父告诉我这个小鸟呢他是斑鸠，我说斑鸠有不同的叫声我知道，但很难说有可能，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爬山过去呢都听到那个鸟的声音呢，就想着一个说斑鸠，一个说暗弓，暗弓是夜鹭。乖乖，这种情有一天我们突然间想通了，那叫什么东西并不重要，去拿一个望远镜，非得想办法把它找到它，然后把它看清楚到底它叫什么鸟才行。结果呢，现在真的，我说要一个望远镜，我的小孩子呢就跟我讲，我替你去买。他们真的给我买了一个望远镜，我礼拜天呢就去了，就好好的找看，它的声音在那里，可是它那个鸟在那里。这里找到了，把它看清楚，再来看一看鸟谱上的一模样，一看是五色鸟，也不是暗弓，也不是斑鸠，通通都不是，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只是去记一个东西，其实你给它取一个名字叫五色鸟，或者称为叫做啊这个八色鸟，那是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但是我们却去求证，它喜欢站在树枝比较多的地方，这是它的习性。它颜色有很多花样，它就藏在树枝里头。它在叫的时候产生一种回声，让你把注意力引到那边去，才不会攻击它。我觉得它是一个保护。那我们开始看这些观察的时候，我们觉得收获很多。这就是你研究学问是般若，而不是你是真正的佛法是无相的，真正的佛法是没有言说，是离言绝说的。所以夫说法者无说无事啊，不是要你去背诵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德，听到的人无闻无德，你不能听完了以后都照那个记，所以都以为那是暗功啊。对，譬如幻事为幻人说法啊，当见是义而为说法，当了众生根有立顿，善于知见，无所挂碍，以大悲心赞礼大圣啊，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大的前提是我们以大悲心赞礼大圣，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说法说的是什么？说的是智慧，说的是悲智双运，用我们的智慧跟我们的慈悲悲智双运来成就的。我这个时候呢，维摩诘说是法时，八百居士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正等正觉。什么叫正等正觉呢？我们没有邪知邪见，我们没有迷失。这个正等正觉就是真正能够跟法界相应，能往生极乐净土的真正的我们的动力，就是它。那么，我无此变，是故不认一笔问及，我根本也没有别的，我没有办法，没有像他这样辩才无碍啊，他的智慧是这么大。这是第二位，他这个谈到了所谓法无相的问题。我们知道无相无性啊，这里面就涉及到不生不灭啊，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所以终端中观论的整个中观的法门就在这个地方。你把这一段看清楚了，就叫做中观。所以中观的目的呢，是在启发智慧。所以佛学界的学术论师啊，就是学校的学术界，对于中观，对于龙树菩萨的评断，他们的总评断是龙树的中观是破多于立。其实龙树菩萨呢，他是在辨破一切的法相，那当然要破多一力，但是只有破而不立，他们认为是这是消极的。但他们不知道说，只有破那以后，你才能够自己从得阿耨多罗三藐体、三藐三菩提，你才能够自己能立，不是龙树菩萨来立，而是各个能立才可以。所以有一首诗是这么讲的，他说十方同聚会啊，各个学无为，此是显佛场，空心即地归。这是唐朝人写下来的诗啦，啊，作者是谁我现在记不得啊，但这首诗倒是记得啊。就是这个十方同聚会，我们十方大家在这里同聚会啊，各个学无为。无为的意思就是你不会被有为法所牵，你不是执着，你才有智慧。各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那聚会在这里一定是法场的地方，一定是我们佛法的地方，一定是道场的地方。所以此是选佛场，空心即地归。你的心是敲破了那些种种的法相，叫做空，那么才能即地归。哪里呢？归十方法界，归入我们的佛，真正的佛门，空心即地归。各位， 人需要先学法，也先需要学法相。学完了法，学完了法相以后，然后再破法相而出。啊，人一定也要先学种种的律仪，然后学完律仪以后，然后才能够戒而无戒。人当然一定要学啊种种的经论，啊，学完了经论以后，然后才能从经论里头，再从经论里头从中解脱出来。我们应该这么说，所有的经律论这三藏的东西都是沃土，都是沃土，它是佛土，我们是在佛土中要长出啊这个我们的正果，要开出这个花结这个果的。但是我们要的是开花结果，我们不是要的是要佛所给我们的佛土。我们只有活这个果结这个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啊这个往生，才能够真正超脱。我们今天呢给各位讲到这里，有一件事情给各位顺便打个广告啊。礼拜六就明天的下午，在市立图书馆是2点到4点，那么有一个演讲，这个演讲是一个压力的疏解啊，是一个压力的疏解。那么7月份只有这场演讲，8月份每一个礼拜六啊，9月份的礼拜六也都有演讲。那个演讲的整个的一个大讲题呢，啊，这个是续着我在这边原来讲了一个生活禅境啊，但是那个的禅境呢是生活禅境，是入境的境啊，三境的境，一个人的生活禅境啊。那么那边讲的呢是这个，总共呢要在那里讲7讲，都是礼拜六的下午。你们呢如果有兴趣的啊，那你就可以到那边去，那边比较重视一些生活实用面啊，一次讲一个主题下来，是下午的2点到4点的时间，在台北市立图书馆，是这个那个地方是叫做建国南路那个地方哈，你们知道。